如果你始终相信并且承认说，感谢上帝，尽管那一个问题看起来像一座山，看起来越来越大，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因为奉耶稣的名，我凭着信心之眼看见他已经移开了。这个时候肯定有人会向你说，只有疯子才会这么说吧，如果山还在那儿，如果问题还在那儿，而你也知道它还在那儿，那你就无法否认它的存在了。有时候当我谈到这方面的教训，有人会说，这听起来好像是基督教科学会的论调。有一次在德州的一个主日崇拜当中，我妻子就听到了一个妇人对她的先生说，听起来好像是基督教科学会。其实这并不是基督教科学会。我喜欢海根弟兄的说法，他说这是基督徒的意识。我并不否认山的存在，而是否认他有权利阻挡我。我所看到的不是他挡在我面前，我看到的是神的话，神说移开。神的话说，一人必因信得生，而不是靠着眼目所见的。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然而许多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却是凭着眼见，而不是信心。在这里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假设你驾车正在以每小时60里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大约在3个路口远的前方有一辆车突然出现在10字路口的正中央，这个时候你会立刻紧急刹车，口中喊着说，路中央有一辆车。说时迟那时快，后面一辆车已经撞上来了，而且不一会儿的时间就有10辆车相继撞在一起。有人会问，你搞什么鬼呢？你会说，有一辆车在路中央吗？看来你说的并没有错，不过那辆汽车时速30里只要2秒钟就不见了。你所做的完全是根据你眼睛所看见的，因为你看见一辆车在你前面，你就立刻会紧急刹车。从这一个例子当中让我们知道，这也许是许多基督徒的行为方式，一遇见问题就会说，问题还在那里，它还在那儿。其实这是你自己的假设。相反的，如果你承认问题已经移开了，那么赞美主，等你到达那里的时候它就会消失了。如果以凭借眼目的属灵态度来开车，我想连环相撞的车祸事故将会不断的发生，这是显而易见的。你不会特别注意到远在3个路口以外的车子，你大脑会告诉你说，它的时速是30里，只要2秒钟就横越那个路口，不会有危险的，我就按着现在的时速前进吧。你一样会坐在驾驶室里，虽然看见10字路口正中央的那一辆车，你却不会畏缩，也不必刹车，你会轻松自在的一如平常。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信心知道那一个人正在做什么。其实你所相信的你尚未看见，你所相信的是最后的结果。行车是否平安往往就决定于那一个瞬间。若是那位先生突然紧急刹车把车子猛然停下，你真的会问他，他到底想要做什么？同样的道理，当生活中的暴风雨前来袭击你的时候，撒旦会对你说，你绝对不可能安然度过的。这个时候你不用管他，尽管大声地说，感谢上帝，我相信你的话，等事情来到时他就会消失的。这样的信心足以移山，也许在山还没有移开之前，你已经到达山脚下，但它一定会移开， 要不然也会有一个洞让你过去的。然而，如果你没有信心地自言自语地说，我相信那辆车正慢了下来，我认为它可能来不及离开那个路口。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有麻烦了。耶稣说，对山说，移开投入海中。你要知道，你如果希望事情怎么成就，就怎么说出来。不要在神的面前祷告说，亲爱的上帝，事情越来越糟了。神却要告诉你，你所说的必成就，而你此时此刻所说的是事情越来越糟了，你明白吗？耶稣说，像神一般的信心要借着你口里的话来成就，口里不说就不可能释放出像神一般的信心来，信心是需要借你口里的话来释放。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五到六节谈到，使徒到耶稣跟前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们。当时主耶稣和门徒正站在那棵树旁，那棵树可能不是在山边。他说桑树必听从你们，对于加增信心一事却只字未提。换一句话说，耶稣所说的是你必须学习善用并发挥你所拥有的信心，而善用之道就是张口说出来。栽种。许多人渴望痊愈，渴望身体的需要也能够丰丰富富，但是他们却从来不栽种。创世纪的法则是万物各从其类。打一个比方，也许我是一名在阿肯色州最棒的农夫，我坐在家里说，赞美主，我相信稻米，爷爷相信稻米，爸爸相信稻米，哥哥相信稻米，每一个人都拥有一片肥沃的稻田。我或许拥有十吨重的种子在卡车里等着播种，但是只是因为对着稻米有信心而坐着赞美上帝，却从来不按所知道的去做，去撒种，去播种。这样的话，我永远也无法收割。大多基督徒都是这样，他们说，我相信主能够。是的，朋友们，我相信主能够医治我。即使撒旦也知道主能够，这句话并没有什么深奥特别之处。你所要决定的是，神肯吗？神的话却说，他肯。从这个时候，你就必须开始认同上帝的肯。事情成就是神的话，而并不是你我的祷告。是神的话和我们的信心使事情成就，单单祷告无法使信心成就。我们常常以为如果祷告很久就能够让事情很快解决，不，其实不是这样。现在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来分析一下。你要知道，信心能够使祷告蒙应允，但祷告无法使信心成就。没有祷告，信心仍可以成就，但是没有信心的祷告不会成就。现在我们从神的话知道，我们所说的必能成就。可惜很多人都不能够使美好的事情成就，只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控制好自己的舌头。其实这是耶稣说的，不是我说的。但我只想告诉你，神说些什么。我只是非常聪明地去相信耶稣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耶稣所说的这句含义至深的话就是，你所说的必能成就。借着认识神。彼得后书一章二节说， 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加给你们。恩惠与平安如何能够多多的加给你们呢？乃是借着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认识神的什么呢？他的信心如何成就事情？那么他的信心如何使事情成就呢？如果你能知道他的信心如何成就事情，你就会知道你的信心将如何让事情成就。上帝在使事情成就以先，都是先说出来的，而我们也是。我们挂在嘴边上的是我要出去了，我要上班了，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其实你看一看，你也总是先说了再做，你一生下来就是这样行事的。如果你所相信的事情不凭着信心说出来，就不可能凭着信心行出来。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三节说，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在彼得后书第一章三节说，上帝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上帝的神能已经将一切的事情赐给我们，一切的事如何赐下呢？是借着认识神。也就是说，如果认识神，就能够了解神，就能够有神的智慧，而神的智慧就是神的话。这节经文中，神以他的神能把所有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都赐给你了。若有人说，医治不是关乎生命的事，那什么才是呢？还有财务也一样关乎生命。保罗说，我的上帝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靠耶稣的名，在生命和敬虔上有了充足的供应，你应该感到十分的丰富才对。神的话说，只要将信心的话行出来，你就能，只要你愿意开始这么去做。然而这并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就会成就的。我再一次强调，这并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就会成就的，不会因为你说了一次或两次就成就。那么事情之所以能够成就，是因为你持久不断地去坚信神的话，直到他的话语进入你的灵里，成为你的一部分。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说，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的灵魂的道。他说，神的话浇灌在你的灵里，将拯救你的灵魂。将神的话栽种在灵里，就可以把你从任何境况中拯救出来。若你有了神的话，让神的话进到你的灵里面，他的话就会来拯救你。只要你持续相信和肯定，他就能够搭救你。不管那座山看起来有多么庞大，你不应该被所看见的吓得魂飞魄散，而应该遵照你所相信的，因为神的话才是最高的权柄。与神的性情有份。彼得后书一章第四节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那么什么是性情呢？上帝有圣洁的性情，他说，你是与上帝的性情有份的人。赞美主，我们是与上帝的性情有份的人。上帝有什么性情呢？公义。多么珍贵的性情啊！因为神是公义，他说， 你与上帝的公义有份。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当你重生以后，神的性情应该掌管你的灵。然而圣经并非说神的性情自动就会掌管你的身体，这是许多人将神的性情掩藏起来的原因。他们重生以后以为身体得救了，以为头脑得救了，随后却又想起做重生以后不应该做的事。这个时候撒旦会说，如果你已经得救了，你是不会想去做这样的事情的，你还没有得到，还没有得救，否则是不会有这些坏的想法的。现在我要告诉你，你的头脑并没有得救，你的身体也并没有得救，但你的灵重生了，借着耶稣基督有上帝在你里面，你被重生为神的义。上帝必须向外充满全人，属灵的人必须让身体听从灵。你必须克制身体的行为，到教会去听上帝的话语，去读圣经。肉体必须服从上帝的话。你的肉体往往不想做灵要做的事，因为圣经上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有时候你的身体会说，哦，我宁可不要。而在你里面的属灵的人却说，起来吧，你要去。掌管你的也许是你的灵，也许是你的肉体。然而一旦重生了，应该是你的灵来掌管肉体。请注意到，我说的是应该。有时候你的灵并没有掌管，那是因为你没有按所知道的去行。神的话说，你是与上帝圣洁性情有份的人。如果你与上帝圣洁的性情有份，而且神说话了，并且他说有就有，创造了万物，那么你想，当你开始凭信心说话的时候，结果会怎么样呢？耶稣说，不论你说什么必能成就，只要你心里对所说的坚信不疑。雅各书第三章第一到二节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说话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在扩增版英文圣经当中，第二节是这样说的，我们在许多事上常常跌倒并犯错，如果有人在言语上不犯错，从不说错话，他就是一个完全人，能够控制自己的全身，以及勒住整个性情。第三节说，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在英文钦定版圣经中被翻译为过失的希腊字，在扩增版英文圣经当中则译为跌倒。上面说，若有人在话语上不会跌倒，这样意思不就改变了吗？他说，如果你在言语上不会跌倒，你就是一个完全人，可以使整个性情顺服。你能了解吧，我们在言语上已经跌倒了。英文钦定版圣经的第三节说，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神说，放在嘴里的东西可以指挥整匹马行进的方向。第四到第六节讲到，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催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 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这几节经文在扩增版英文圣经中是这样说的：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使马顺服，我们就可以指挥马匹的方向。船只也是这样，虽然船体很大，又有强风吹逼，却可以用小小的舵随着掌舵者的意思转动方向。舌头更是这样，它也是身体里小小的一部分，却可以说大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舌头就是一把火，在我们白体中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点燃人出生时带来的轮子，人性的循环，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这里让我们用平常的话来说明这节经文。他说，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来指挥它的方向。他说，一艘重达千百吨的大船可以利用一个小小的舵按照船长的意思任意转向。他又说，舌头是一把火，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把舌头放在身体中可以污秽整个身体，点起火来，就像扩增版英文圣经中所说的，把生命的轮子点起，点燃人出生时带来的轮子，人性的循环。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由父母亲遗传了健康的身体，并且你的祖父也很健康，健康在你的家族里普遍存在，那么很可能你就是健康的。买保险必须做健康检查，医生会问令尊、令堂、令祖父母的健康状况，以及祖先们死亡的原因等等。由这些问题的答案，医生能够对你的健康状况做出很多判断。而上帝的话说，舌头可以阻断自然的力量，舌头可以摧毁所有健康之源。如果你现在开始说，我想我是在为所做的事付出代价，我想你可能是的。也许你会说，我想我感冒了，我认为你就会得感冒。有很多人来排队祷告说，我恐怕是得了癌症了，哦，还没有证明，不过我就是相信我已经得了癌症。经上说，舌头能点燃生命之轮，它会毁了上帝放在你里面医治你，使你完全的生命之流。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自然痊愈的力量，如果切到手指，你不必太忧虑，手指知道如何医治自己，这个医治的力量就在你里面。如果你诉说疾病，谈论不顺，抱怨失败，你等于就释放了会各从其类的话语，因着口中说出的话，你可能阻断了神放在你里面自愈的力量。同样的，很多人也因着负面的言语阻断了圣灵的医治。在第七到第八节中讲到，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有人就因此说，瞧，试也没有用嘛，圣经说你无法制服它，没有人可以制服舌头的。在扩增版英文圣经中这样说，人类的舌头没有人能制服，它是不受管束、不止息的恶物，充满了致死的毒气。你知道吗？这样的东西就在你的嘴里。神说，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它会毒化你的身体，毒化你的灵，也会毒化你的生命。然而，如果运用得宜，话语能使你战胜，能建造灵魂体的生命与健康。神说没有人能够制服舌头，但是感谢上帝，圣灵可以。曾经有人这样问， 讨论舌头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很多人相信使徒不会点燃舌头之火。你是否记得彼得的一生呢？他的嘴巴总是滔滔不绝地高谈着，他要做什么呢？他说：“我愿为你死。”我想是吧，耶稣正站在那里。是的，我愿为你死。稍后有人说：“我相信那个人就是其中的一位。”并试图控告彼得是耶稣的门徒，是基督徒。不过他们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控告他。彼得说：“不，我不认识那人。”这些话硬是出自他的口中，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舌头，他的舌头已经被恐惧所支配了。五旬节之后，但是过了五旬节之后，彼得被圣灵充满，以舌头说话，神的大能已经来到他里面。彼得站了起来，讲道讲了三分钟，有3000人得救。他的话语带着权柄，他上圣殿去，来到一个天生瘸腿的人面前。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人睁大了双眼说道：“从来没有人这样对我说话。”大家都说：“哦，祝福你，这样的遭遇总有一天会是值得的。你只是在为主受苦，有些事情上帝要教导你。”因此当彼得说：“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瘸腿的人说：“我不知你有的是什么，但是我要他，赞美主。”彼得拉着他的手，他就跳了起来。彼得学会了控制舌头。在五旬节之后，再也没有看到彼得因为说话鲁莽而陷入了麻烦。这应该给我们一些启示。在彼得被圣灵充满以后，上帝的大能开始在他的身上动工了，圣灵制服了他的舌头。如果你愿意圣灵动工的话，他也会制服你的舌头。如果留心神的话语，圣灵会在人的里面向外动工。从雅各说的话也可以了解到，你所说的话语可以引起疾病或者防止疾病，你可以借着口中的话语把疾病从你的身体赶走。有人说，这些听起来好像是积极思考或是基督教科学会。不，这并不是什么基督教科学会。我不否认疾病的存在，但是疾病没有权利进入我的身体里面，因为我是基督的身体。圣经上讲，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疾病的咒诅。圣经上讲，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有的疾病都在咒诅之下。经上还说，又必将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疾病灾殃降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然而基督已经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中拯救出来了。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为我们受咒诅之前，未曾见过他生病。虽然他来到地上，他是基督的身子。而如今你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当疾病企图进入你身体的时候，你应该明确地宣告：我是基督的身体，已经从咒诅中被拯救出来，我绝不允许病魔在这个身体内猖獗肆虐。 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都完美地按照上帝创造的功能来发挥，每一个器官和每一个组织都运作良好，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比那在世界的更大。